各位晚安，请我们继续打开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三十四节，我们今天的金句。三十四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请我再次同心，我们一同祈祷。慈悲人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挑战我们，改变我们，告诫我们，安慰我们。我们多谢你，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以致我们踏出这个教堂门口，我们已经有不同，生命有转化。我们再次多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是看一段比较难明的一段圣经。马克思呢是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呢，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宗教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就好像当一个人病的时候呢，鸦片是起了一个止痛同埋一个麻醉的作用。往往呢一个嘅好痛楚嘅病人，或者係癌病或者其他呢，佢要食一啲嘅所谓止痛剂，鸦片呢就喺呢个时候呢就发挥佢作用。但当一个人好嘅时候，你食鸦片呢，咁对个人呢係有极大嘅害处嘅。同样呢，如果你係睇人係咁样，社会亦都係咁。当一个社会系有问题嘅时候，当个社会有疾病嘅时候，咁当个人民觉得好痛苦喺呢个时候，宗教呢可以有一种嘅麻醉同埋一种嘅安慰嘅作用喺度。但当个社会踏入一个嘅健全嘅社会，健康嘅社会呢，宗教就应该要铲除㗎啦。因为呢呢、这个宗教呢系对一个健康嘅社会嚟讲呢系一个嘅害处。同样中国共产党立国的时候都是采取这一种的宗教政策。即所谓呢务实和理想。从务实的角度去看，如果当这个社会还是有需要，还是在痛苦，还是有病的时候呢，他们是容许宗教的存在的。因为宗教可以给人民有些安慰和麻醉的作用。所以1949年中国解放的时候，国家仍一片混乱。一方面仲有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另外呢经济不稳，工商业萧条。但是1950年由1月至4月呢，在14个城市当中就有2945间的工厂倒闭，有9347家的商店是关门。在这个时候国家很需要呢是各方面的人支援，是不是所以包括民主派啊、资本家啊、宗教人士啊，无论基督教啊或者天主教，都是需要参与这个建国。在这个时候采取一个务实的政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政策。但当个政权开始稳定，尤其是好像1951年10月毛泽东讲的话，我们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里面取得一个伟大的胜利的时候，国家呢就开始从一个务实走向理想了。要巩固这个政权，同埋呢是对社会进行这个改革的大计，随之而来就是打压、整风、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对基督教的教会亦都是同样受到打击。1950年5月的时候，吴耀宗、这个青年会的一个的、干事，同埋其他教会的领袖，就在周恩来总理的授意之下同埋认可之后，就发表呢个所谓出名嘅基督教宣言，强调呢中国嘅教会系需要拥护同埋支持由共产党领导嘅新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实行呢个所谓三字教会。呢、这个所谓三字即系自养、自存同埋自立。为咗要分出边个系敌人、边个唔系敌人，最好嘅方法呢就系、是、立一个宣言。要每一个教会或者基督徒是去签名。当时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有三种不同的回应。第一个回应是以王明道为首的， 去反对三字教会，亦都唔赞成三字教会，亦都系反对基督徒参加三字教会。佢反对唔系因为有任何政治嘅理由，唔系因为佢反共，唔系，而系因为信仰嘅问题。喺讲1955年6月咧，佢写嗰篇好出名嘅文章就登咗喺呢个《灵食季刊》佢里边，佢话我们是为了信仰的啊，我们是为了信仰。喺啲文里边，佢反对三字教会嘅理由好简单。喺三字教会里面，大多数是属于一啲嘅啊神学立场，系一啲嘅所谓现代派，我未到称佢哋不信派，唔信耶稣，唔信耶稣嘅复活，唔信耶稣嘅死，根本佢哋又唔信耶稣嘅，系混在教会里面嘅伪装基督徒。佢话我们不和这些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所以佢拒绝参加。其次，以为基督教教会的合一团结不是在乎外表，不是在乎组织，而是在乎灵里面的合一的。他说就算我和我们一起真实信主忠诚侍奉神的人，只能在灵里面合一，不应该有任何组织上的合一和联合。他又以为呢，国家推行这个三字教会，他所带领的基督徒会堂呢一早就已经三字了，因为他不同任他不是是外国的宣教士，亦都不是外国的差会去建立，亦都没有跟差会外国的差会任何来往，那何必又要再三字，我们一早已经是三字了。最后他坚持政治和宗教是绝对分离的。他态度强硬，在一篇文章里面讲话，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任何歪曲诬蔑恐吓都吓不到我们。除了他之外，就有广州大马站的牧师林献高，和其他一些保守派的教会。第二个反应就是地方的教会领袖魏托星，他是一个摇动先加入后反对。在1950年的时候，他本来已经在香港，事实上亦都有好多嘅同工劝佢留落嚟香港，但佢冇留喺香港，佢冇听从。一方面佢以为有责任去带领700多间喺中国嘅家庭教会，佢个信众系超过70,000人，影响力系远超过黄明道，因为黄明道嘅教会大概系有700人至800人。从教会嘅历史里边嚟讲，黎托星嘅地方教会当时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他决定回去上海？一方面是他的信念，他觉得他不可以抛弃700多间的教会，另一方面也是他创估计的形势。他以为中国新中国对宗教是宽容，只要教会是割断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来往，又进行三字，教会就有这个空间在这里生存。他想到他所带领的这个所谓地方教会一早已经是三字的，绝对是没有跟西方教会有任何的这个背景的。问题呢就应该不大的，但是回到中国，韩战爆发，三字的矛头不是只是在跟外国有差会的问题，而是问爱不爱国的问题，拥不拥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他开始感到极大的压力。一方面再加上教会里面有些人不想好像黄明道一样为了信仰的问题不想加入，他想到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顶上去企硬，一是就埋下来，即是躲埋。他用到一个例子，就好像港台里面有一个玻璃樽，有一个玻璃杯跌咗落地，打碎咗，俾人打碎啦，冚烂都系碎片啦。嗰啲碎片你唔能够再打噶啦，冇得再碎噶啦。教会嘢都系埋落嚟嘅时候跌落去咧，你打唔到噶啦，已经碎晒噶啦，完全埋藏喺所有嘅地方里边啦。佢经过好多嘅思考，佢仍然觉得教会在一个新中国里面仍然有生存的空间，最好的方法就是只要能够表现出教会是爱国，国家就会容纳。 所以他带领这个所谓家庭教会忽然爱国，他带领整个地方教会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大游行，又签名支持三字宣言，即是捐钱捐了6億6150萬我一套数目我不知道，总之大概6億多来买了战斗机来支援这个朝鲜的战役。但到了1951年的时候，当中国举行控诉大会，不少的信徒起身来反控诉，他亦都发觉似乎国家不信任他，他就开始改变他的立场，脱离这个三字。第三个的反应当然就是支持三字教会的人士，其中大多数是属于一些现代派的新派的教会，以青年会为主的吴耀宗就是当时的主席。福音派也都有参与的，各有不同的理由和动机，其中杨少棠是比较出名，他参加这个理由就是说国民党几十年都解决不到北京那些记载和记录的问题，共产党来三个月已经搞定了，所以他欣赏他就加入，亦都有不同的理由。或者我们会问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回应的后果是怎样呢？黄面道1955年被捕，被控反革命运动，一年之后出狱，但没几耐又被判入狱，被判无期徒刑，直至到1979年才出狱。他太太刘景文被判15年监禁，后来要坐多4年监，直至到今日他们仍然未得到国家的平反，他们的罪名就是反革命分子。倪柝声在1952年被捕，1953年被判盗窃国家财产172亿美、人民币，结果是死于狱中，而他所创立的家庭教会也都散了。至于带领三字教会的吴耀宗，在文革的时候亦都是被捕入狱，正如他的仔讲一句说话，他的爸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个是历史来的，是不能够更改的历史。但一个更加重要的历史，中国教会是怎样呢？1949年解放前夕，中国教会的人数是大概有80万人。但到今日，中国教会人数大概有7000万至9000万人，是教会历史里面从未曾经历过这么大的增长。教会无论在风雨飘摇，任何打压仍然可以克立，它绝对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鸦片，而是人民的盼望和拯救。而路加福音第13章，耶稣基督早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或者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启迪。首先我们看看第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首先我们要明白那个的整段圣经是一个什么的位置里面。路加福音9章51节是整个路加福音里面的转捩点。路加福音51节是讲什么事呢？他说耶稣被接上升天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由9章51节开始，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旅程是走向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在路加福音第9章51节至到19章44节，就讲到整个去耶路撒冷的旅程。而个高峰和目的呢，就在这个9章22节。他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且要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由第九章开始至到19章所发生的事，全部是指向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 呢件事就是耶稣基督要去到耶路撒冷，被祭司长、被文士去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我睇任何呢一段嘅圣经嘅时候，我哋都唔好忘记个大嘅趋势。个趋势就系咩呢？成段圣经系讲到耶稣基督必须系死，死喺呢一个十字架下，而喺耶路撒冷受死。就喺呢个时候，路加福音记载，正当那时，就喺呢个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嚟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定，因为希律想要杀你。离开这里嘅意思就叫你唔好再去耶路撒冷。你去耶路撒冷嘅时候，你冇命嘅，希律系会杀你嘅。表面睇嚟，呢几个法利赛人系好友善嘅去劝戒，喂，你唔好去啊，你去咧，你系会死噶。咁究竟啲法利赛人系耶稣嘅敌人啦，定抑或耶稣嘅朋友咧？呢个问题好容易答嘅啫。你只要由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路睇落去，至到最嬲尾嘅章，你从未曾见过法利赛人话系耶稣嘅朋友嘅。无论第十章三十七节、十二章一节、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全部话俾我哋听，法利赛人个动机就系阻止耶稣基督，反对耶稣基督。他们想耶稣基督不要入耶路撒冷，他们想耶稣基督不要占领耶路撒冷，用我们现在香港的说话来说，即是不是中环，占领不要占领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要占领耶路撒冷？很简单一件事，如果去过以色列的人，你都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你要去以色列和去加利利，你一看你都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加利利呢是比较温和啊，比较前进一啲嘅。但你踏入耶路撒冷，甚至到今日都系，踏入耶路撒冷，你见到有好多好敬虔嘅犹太人，带住嗰啲胡须啊、黑色啊，去哭墙里边啊，即系啊，晚到突头嗰啲。原来耶路撒冷系成个法利赛人同埋犹太教里边一个中心嘅地方。他们不容许亦都不想耶稣走到去耶路撒冷里面搞乱荡，占领耶路撒冷是损害他们的利益的。所以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耶稣，喂，你不要去啊，去的时候你会死的，绝对不是因为他关心耶稣。而主要目的他们不想耶稣基督去走到去耶路撒冷，是剥夺了他们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利益。但是为什么他将希律摆上台？为什么用希律是作挡箭牌呢？叫耶稣不去耶路撒冷呢？希律是谁来的？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就告诉你们，希律就是加利利分封之王。在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整个巴勒斯坦是属于罗马帝国其中一个版图的一份子。但当奥古士都去打呢一个安东尼嘅时候，因为当时罗马系有两派，一派系由安东尼主持嘅，另外一派咧就系奥古士都 （Augustus Caesar）。两个开始内战打嘅时候，安东尼因为迷恋埃及妖后，如果大家听过故事知道，其中希律嘅爸爸希律大帝咧就系帮过奥古士都，所以当奥古士都打赢咗安东尼之后，他就分了这一块地方给希律大帝。希律大帝，希律称为一个希律大帝，就因为是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家。在希律的时代，我们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参观的时候，你会见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用很大的石头起的。石头是重500多吨一块石。有时我们都想想他怎样抬这石上去山。是起的啦，直到而家仍然是一个谜。希律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建筑家。希律死了之后，他就将他地方分了四份。其中一份就给他一个仔，就是这个希律王，就是这个分封王希律，叫希律安提巴。如果大家读路加福音就会记得起一个故事。这个 希律安提伯呢，就一次去到这个罗马的地方，就见到他的兄弟腓勒 Philip 就喜欢了他的太太，即是他的sister-in-law， 而这个太太就叫希罗底，希罗底亦都是他的侄女来的，他就跟他现在的太太离婚，就娶了这个希罗底，抢了他兄弟的太太，有话他兄弟当时死了，但究竟是不是都不知道。当时施洗约翰就批评他，这个人一怒之下就将约翰拉了去坐监。他喜欢饮饮食食，在一次有一个 party 里面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就去跳舞，他就饮得醉醺醺的时候呢，就顺口讲一句说话，你愿意乜我就给乜。希罗底就教唆自己的女儿，就话给这个希律大帝听，希律的大帝的仔即是希律安提帕，话我要约翰的头，就这样缘故约翰就被杀被斩。所以希律是象征什么？希律是象征一个政治的势力，而且是邪恶的政治势力。耶稣称他做狐狸，耶稣在这里称他做狐狸。我们中国人一想起狐狸，你想到什么？蛊惑啦，阴湿啦，狡诈啦，这个是中国人的。在犹太人一想起狐狸就不是想到他狡诈的，犹太人想起狐狸就想到他无能，但他样不是真正有能。狐狸是代表一个无能的象征，在耶稣的眼光，在耶稣的意思，希律表面上是一个分封的王，他可以将约翰摆在个监狱里面，他要将约翰斩头，但在耶稣看来他是一个无能的一个政治人物，他用他的势力去抵挡上帝的救赎计划，真是开玩笑，冇得比的。事实上你看看历史，几多的帝王希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消灭基督教，打压基督教，打压上帝的教会，但都是显出他们无能。在罗马的时代迫害信徒，将他吊在狮子坑里面，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头个200年是基督教会里面增长最快最快的时期。又看看我们中国教会50年来，中国教会在风雨飘摇当中，尤其是在文革的时代几乎完全被消灭，但是有哪个会想到个教会增长惊人呢？诗篇第二篇讲得很好，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在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要将他们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我们以为用什么势力就可以阻挡上帝的教会，我们以为用我们自己拥有少少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对上帝这个救赎计划是加以拦阻。我们是狐狸来的，是无能的狐狸，是永远不能够成就的，在历史里面是清清楚楚给到我们这个名称。跟着我们看看32节至34节，如果我们说希律是一个狐狸，无能的狐狸，基督是一个无惧的救主。32至33，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稣讲的说话有点奇怪，骤然看来真不知道说什么。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在整句里面的重点，就是在乎一个字，成全这个字。在希腊文这个字 Teleo 这个字呢，是指到一个附上了使命，终于大功告成。好像有人叫你 我太太叫我话，诶、哎，今日要洗衫啊，吓、啊，即系咁。于是咧，我就洗完，洗完之后我落完之后，唉、哎，完成啦，吓、啊，大功告成。呢、这个就系完成咗。呢、这个使命系乜嘢使命啊？耶稣佢都讲呢个使命就系救，就是、九章二十二节所讲啊，人子必须受许多嘅苦，被长老、祭司及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嘅使命。耶稣基督嘅使命系将神嘅计划去完成啊！所以耶稣就话佢一定要啊，喺希腊文个 day 字嘅时候话咧 ，must 系一定，佢一定要完成啊！希律乜嘢政治人物唔可以更改，法利赛人用乜嘢方法亦都唔可以拦咗，佢要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千方百计叫佢吓唔去完成呢个计划，系注定失败。咁点样去完成呢？耶稣点样去完成呢？耶稣就话：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我哋可以从两个唔同嘅角度睇段圣经。佢话第三天，耶稣讲得好有趣，佢唔系话今天、明天、后天，佢唔系咁讲。第二次跟住咧，佢就话今天、明天、后天。但喺第一次嘅时候咧，喺第三喺呢一个嘅三十二节咧，佢就今天、明天，然后第三天我啲事就成就啦。好明显，你一睇到第三天咧。在路加福音里面一讲到第三天，通常是指什么呢？就知道耶稣被钉死之后第三天复活。这个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讲。换句来讲，耶稣是必须受死，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神的救赎计划就完成了。这样今日明日有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未死之前，他的一生，他治病，他赶鬼，他全教都是指向一个目的的，个目的就来到耶路撒冷去被杀，完成救赎。治病赶鬼这些的神迹是指向一个更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另一个角度就是耶稣基督他告诉你，我们最重要是跟着上帝的计划去做。今日明日我就跟住呢个步骤，直至到去完成为止。所以佢就跟住讲啦，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能的。耶稣虽然知道去耶路撒冷是危险的，但耶稣毫无惧色。点解？因为佢知道佢系照住上帝嘅计划去做。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点解佢咁样决心？因为佢知道去耶路撒冷系一个死亡嘅旅程，佢嘅死系上帝俾佢嘅使命。耶稣毫无惧色，因为佢知道先知系在耶路撒冷以外嘅丧命是不可能的。如果佢要跟随法利赛人嘅提议离开耶路撒冷，他就没办法完成上帝给他的救赎计划。相反，他跟随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踏上征途，神的计划就一步一步是完成了。我成日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们成日活在一个恐惧当中？为什么我会这么没有安全感呢？很简单，因为我怕失去的东西。我怕失去我家人，我怕失去我太太，我怕失去我的仔女，生多个孙我又怕失去个孙，所以我女二十号来探我，即是带埋去即我女婿同埋两个仔女。我第一个想象是想什么呢？那些窗点样闩到实，因为没有窗花的。唔系等我三岁个孙咁啊，嘣一声掉咗落去嘅时候咁点啊？系怕失去啊，恐惧啦，怕失去屋企人啦，怕失去财产啦，怕失去职业啦，怕失去地位啦，怕失去健康啦。我哋好想系要维持我哋拥有嘅嘢，包括我哋嘅身家、性命、财产啦。点解我怕失去啲嘢？ 因为呢啲系我靠山嚟嘅，呢啲系我嘅安全感系建立喺呢啲嘅地方度嘅，呢啲系我嘅亲人，呢啲系我最宝贵嘅嘢，所以我就怕失去，所以就有恐惧。但我转念嚟睇一睇，呢所谓靠山啊，无论系我嘅职业、我嘅钱财、我嘅健康，其实都唔系我。我唔系呢啲嘅主人嚟，嗰啲钱我唔系嗰啲钱嘅主人，我屋企人亦都我唔系佢嘅主人，我嘅财产亦都唔系佢主人，边个先系佢哋嘅主人？边个先系我嘅主人？神啦、啊，神啦、啊，神先系佢，神先系佢，系我哋嘅主人。所以约伯就话：赏赐系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今天如果我觉得我是所有东西的主人，我要拥有所有的东西我才会觉得安全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活在一个恐惧里面。但是假如之间我知道哪个是我的主人，是个永生的上帝是我的主人的时候，他才是 boss， 我只不过是仆人。今日我最需要做嘅样嘢就係完成佢交俾我嘅使命。无论係今天、明天或者后天，我跟住呢样去做嘅时候，呢个恐惧就会消除。呢个正係耶稣所俾我哋一个最好嘅见证。个问题就好简单，乜嘢係你个靠山？乜嘢係你个主人？乜嘢係我嘅主人？我靠山是什么？如果这些是成为我的靠山，如果这些我要时常揸住不放的时候，结果我们活在一个恐惧里面。耶稣给我一个好好的榜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这样去做，因为是他去完成上帝的使命。今日好自然我哋会问，你有冇一个使命感喺里面？上帝俾你一个乜嘢嘅使命？人生在世系为咗乜嘢？几十年过去又为咗乜嘢？你有冇去完成上帝俾你呢个使命？就因为冇啊，行行企企食翻几味咁就算噶啦，系咪咧？最后我们看看34节35节，小鸡的无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来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成之第33节讲到，先知在耶路撒冷外丧命是不可能的，他的焦点就放在耶路撒冷上。34节一开始就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第33节所讲耶路撒冷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丧命是不可能的。但去到第34节的时候，这个不可能是指地方。因为他将所有人耶路撒冷是人格化了 ,personify 了、啊、你常杀害先知。耶稣用小鸡来比喻耶路撒冷，又说耶路撒冷是用石头打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很明显这里不是指地方，如果不是指地方是指什么？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圣经，你就很清楚知道，通常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耶路撒冷就是讲上帝的子民。以赛亚先知书51章17节，52章1节至第二节，62章6节，都是讲到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狭义的层面来看，耶路撒冷是指以色列人；从广义的角度去看，就是我们所有人，他所创造的人。我们怎样去对待神和神的仆人？这一班人是当上帝冇道啊，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上帝差遣人嘅嚟， 昔日如是，今日亦都系一样。昔日呢啲嘅以色列人打死嗰啲先知，今日几多嘅宣教士系为咗福音嘅缘故而牺牲性命。我谂到我哋中国喺义和田事件啊，系被杀嘅宣教士有3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不是只是义和团，跟着以后你看看历史里面不少的宣教士是被最残忍的方法被杀的。如果我们说宣教士被杀多，中国的信徒被杀更不可其数。在文革的时候，几多的仆人是遭受几大的痛苦。但奇怪的，神仍然怜悯这班世人，神仍然怜悯以色列人，神仍然爱会好像母鸡将小鸡扎在他的翅膀下面，又多次愿意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去呼，仍然呼唤他们，仍然给机会他们去忍耐呼唤，但他仍然不听。结局就是什么呢？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拦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呢？当然不是。而且耶稣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了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们的家成了荒场留给你们，这个是引自耶利米书第19章46节。这个描述到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我们不要忘记，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绝对不是的。如果人死了一了百了而灯灭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真的影响不公平了。好人又这样死，坏人又这样死，那乜都没有，即这个就很不公平。但圣经告诉我们，死后且有审判的。圣经告诉我们，死后有审判，那个审判就是他们的家园是被神丢弃成为荒场。另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你们从今以后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同样这句说话也是引住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20章第7节，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这句说话知道上帝是抛弃那些以色列民，抛弃他的产业，神的子民竟然厌弃了上帝，上帝也都丢弃他们，拒绝他们。但跟住下面一句呢比较难明啊，喂，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首先我哋明白呢句说话是引自诗篇第118篇第16节。诗篇第118篇是一篇乜嘢嘅诗篇嚟呢？是犹太人所谓礼仪嘅诗篇，是一种非常重要嘅诗篇。因为呢个诗篇是预表到预言到末世嘅时候弥赛亚嘅降临。事实上当耶稣基督进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骑住驴驹，留意耶稣基督不是骑住高头骏马，是骑住个驴驹。圣经怎样记载？众人就将衣服撇下来铺在地上，然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就是引住诗篇第118篇。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至到我直至到你哋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明显呢度唔系知道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啦，即系话咧吓，你过我而家匿埋啦，你睇唔到我啦，直至我进耶路撒冷嘅时候咧，你先至见到。当然耶稣唔系咁意思，因为事实上呢件事之后，耶稣都行好多神迹，一样出嚟见面。所以呢度唔系指耶稣入城啊，不得见我吓，呢度系讲乜嘢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这里不是指耶稣入城入耶路撒冷，是指到当我们去承认耶稣基督是那个尼赛亚，承认诗篇118篇所讲的尼赛亚就是耶稣。几时你会见到上帝？几时你会见到耶稣？就是当你和我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你就能够见神。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几时你会见到上帝啊？几时你会经历到上帝啊？就你信佢嘅时候。有好多非基督徒同我讲话， 啊，我都未经历过佢，我点会信佢啊？错啊！你信咗佢，你先至经历到佢啊！譬如好似好简单，你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豆腐牛肉饭，尤其是咧我煮嘅豆腐牛肉饭，好好食啊！喂，我未经历过，我点会信你啊？逻辑上系完全唔啱嘅。如果你想经历就咩啊？你信我，然后食咯，咁你就经历啦吓。同样系啊，你点样可以见到耶稣？你点可以经历到耶稣？你接受佢就系嗰位尼赛亚，你就会经历到佢。喺整段圣经里边，我哋得到一个乜嘢嘅结论啊？圣经话俾你听，教会系基督嘅身体嚟，系道成肉身嘅延续。昔日嘅法利赛人希律想拦咗耶稣嘅救赎，今日亦都有唔少嘅政治或者宗教势力去拦咗教会将个福音传开。昔日耶稣无惧，因为佢要造成上帝要佢完成嘅嘢。今日教会同埋众信徒亦都应该无惧，直至上帝俾我哋嘅使命，我哋完成为止。昔日耶稣指出以色列人嘅无知，因为佢唔肯接受上帝，唔肯接受救主耶稣，以致被弃绝。今日教会亦都系宣布，向世人宣布神嘅救赎计划同埋审判，呢个系教会当行嘅使命，亦都系冇第二个方法嘅。今日我哋会问，我哋窝福个使命喺边度咧？我哋喺呢个地方系咪只系满足我哋每个星期哦有几多人嚟崇拜啊？几多人崇拜啊？我哋擘大眼嚟睇睇，今日香港仲有几多人喺痛苦、绝望、冇盼望当中？有啲人系完全唔知道自己喺个咁嘅境况里边。今日我哋嘅使命系绝对未完成，我哋仍然系今天、明天，未到第三天，未到后天。今我哋唔抓紧呢个机会，唔通要等到主接我哋翻去，我哋先哎呀死啦，唔记得咗添啊！仲有边个做未信主，我都未同佢讲啊！边个未？今日我哋嘅使命系乜嘢？个人嘅使命系乜嘢？教会嘅使命系乜嘢？系咪因为我哋怕同我哋屋企人讲，所以我哋就闭口不言啊？就抑或我哋睇到上帝俾我呢个使命，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去行，因为呢个系上帝俾我嘅使命。求主帮助我哋，就好似耶稣一样，系无惧无怕，因为我哋系行紧上帝俾我哋嘅使命嗰条路。将重新低头，我哋同祈祷。